雅各这个女子现在又能够歇一歇，可是王也没有让她这边一直下去，又有一个新的呼召来到啊。这个雅各的写法跟天路里的写法是很接近的，也是事实上神给他的儿女天路历程实际上的经历，常常是这样啊。那你总有一段时间比较安息一点，好一点的环境，就要抓住你的机会，好好的寻求主。也许下一个阶段你会比较不容易，可是如果你曾经在这个阶段好好寻求主，得到主，下一个阶段新的考验你就容易得胜。当你得胜的时候，主就把你带到灵命的另外一个高原去，另外一个 level 去。那这就是主不断的做，你里面那种平安的感觉，神同在的感觉，我们常常说会越来越丰富。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那越来越丰富的意思有时也不太能这样评论了哈，因为你在不同的 level、不同的高原、不同的层次的经历里面，都经历神的同在。其实那个神的同在都一样，都觉得满足、喜乐、平安。可是很明显会有不同，因为你是在另外一个层次里面。好，就是以前你在一种也许比较顺利不算太难的环境里面，你有那些神同在的感觉，现在呢你被带进一个虽然环境更不容易，你还是很安稳很安息，那你就那个层次不一样了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所以我想我们说主的同在应该年复一年越来越丰富，我们不要过分的用我们的感觉的领域去思想它，这个其实感觉是很难做这种比较的啦。好，你三个月前很喜乐，你现在还记得那个喜乐什么味道吗？偷偷不太记得，那你怎么样跟现在的喜乐比较？现在有进步哈、哦，所以我想可能也许不是太多的我们去想这种经历感觉的比较，说越来越丰富，而是有可能是我们被带进一个更高的层次里面。有人说我们的生命经常在这种情况，就是主把我们带来一个新的领域，我们就混乱一下。可是如果我们在那里面学我们的功课，慢慢的就会归到整齐，我们就进到安息里面，好好的留在那个领域当中。也许下一次主给我们一个新的冲击，我们又混乱一下，就在回归安息的一个一个这样进步哈。那现在主给他一个新的呼召，这一次主说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，这是第五章里面的话。他说：“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我的妹子，我的家偶，求你给我开门。”蛮大的，人家都知道，对很多人，所以来这里讲。那在进到这样的呼召之前，这个心腹，他的属灵的光景，这里用了八个字形容。在五章第二节，他说什么？我身睡卧，我心却醒啊。他刚开始的时候经历一点那种在主里面的满足，有一点好像我身睡我心的跟你睡啊，已经和醉酒一样不太能分辨事情。可是现在他更老练一点，他虽然也被带进那种很安息里面，可是他心是警醒的哈、所以能听见良人的声音啊。这一次的呼召有可能是为了别人的需要。第二章那个 旷野的呼召是为他自己的需要。不过我已经讲了，你不要误会，那个意思不是说你要来到这里才开始服侍的。事实上在第一章一起头，当他被主呼召吸引跟随他以后，他就开始服侍了，不是吗？他牧放山羊羔啊，也许开始教主日学的来。那所以这个不是说什么时候才开始服侍，可是现在主给他一个呼召，是叫他能够更多的为着那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。那这个之前他需要为了自己到旷野去，因为要神要做工在他的身上，让他的天然的生命受对付啊。可是现在为了不认识主的人，为了别人，要成为别人的祝福，主也呼召他进一步的要跟随他夜间主的头满了露水，头发被夜露滴湿，是一个显然是不是顶容易的环境，也许是孤单，也许是被误会我们侍奉主都一定要预备好被误会的。我们侍奉主都有一些领域，你明明知道你吃力会不讨好，你还是要去吃力的，你还是要去踏入那个领域里面。这个就像摩西的第三个四十年，对不对？摩西的第二个四十年，他第一次在旷野，从埃及王宫出来，在旷野那四十年，神对付他的己生命。第二个四十年，第三个四十年，他80岁到120岁，神再一次带他去旷野，这一次是要率领百姓。这个时候，摩西已经是通过旷野试验的人。一个人能够通过旷野的试验，不但他自己蒙福，他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弟兄姊妹。我们应该羡慕这个。这个意思不是要等到你进天堂才会完全通过旷野的试验。你看摩西在旷野的历练里面得了胜之后，神还量给他40年服侍的时间。有一些人他们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愿意付代价，让神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做很多的工作在他身上，他能够更多的好像从旷野出来。
是因为有一部车子挡住了那边有一个住宅的江路，所以我把那个车牌号码写在。像有个车子啊，不知道是我们这边车子，它挡住了那边有个住宅的那个门口那里。
几号回去？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在很年轻的时候，主就有机会把他的己生命背负的到某一个程度，他开始成为别人祝福，就是雅各的儿子约瑟。还有谁？还有别人吗？大卫也许也是哈，撒母耳。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在蛮年轻的时候就被神重用。大卫30岁的时候开始做王，我想他已经是一个相当纯净的一个人，他经过了10几年旷野的历练。那约瑟也是一样，当他被卖到埃及的时候，看起来好像也是他的旷野，可是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很进入完全。你看他无论遇见什么环境，他没有怨言，只有一个标记在他身上，就是耶和华却与他同在。他经历了被卖，经历了痛苦，被囚禁，后来经历了被诬告，被出卖，以后又经历了被遗忘，各样的经历，他就在那边站住。当他出来做埃及宰相的时候也是30岁，身体好像这些人都是30岁，就我们中间有没有30岁的人也很有失望。大卫30岁开始做王，约瑟30岁开始做宰相，主耶稣30岁出来传道。好，人有没有可能，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到30岁的时候主已经做一个相当的工作在他身上？有可能。好，所以我们应该勉励自己，不要妄自名高而这个沮丧灰心，不要。我们即使发现我们已经32岁也没关系啦，那就40岁吧，或者35岁吧，依靠主再往前去。反正摩西的例子让我们都有指望，他80岁啊，也主还量给他很长的日子，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。真的弟兄姊妹，一个人能够脱离旷野，能够学会旷野的功课，而能够不只为了自己的肉体，而是为了别人走入旷野，像摩西，像加勒，像这些人， 那是何等有福的事，神的教会也需要有像这样的人。所以现在这个女子，她虽然在第二次的呼召上又失败了，可是她很快再回到这个神的恩典当中，所以她就进到一个新的光景里面。我们来看第六章她怎么样讲啊。第六章第十节说，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，美丽如月亮，皎洁如日头，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？我觉得这句话很好形容一个从旷野真的上来的人啊。他现在向外观看的时候，不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，不是看有什么热闹，他是要看有什么需要。在这个之前可能他不容易向外观看，因为他自顾不暇，他管里面都管得不好，所以现在他能够向外观看，里面满了神的高摩，满了安息，可是也非常的警醒，满了侍奉神的热火，主动的向外观看，他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，美丽如月亮，皎洁如日头。然后他做什么事？我下入核桃园，要看谷中青藜的植物，要看葡萄发芽没有，石榴开花没有。他就是要来看主的工作了，来看看有没有人有需要，看看主做了什么，他可以做什么。到了第七章，他更进一步讲。第七章，我觉得第七章很好。第七章的十一节，我的良人来吧，你我可以往田间去，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。哎呀，从前那个不肯到旷野去的，现在主动邀他的良人做什么？到旷野，到比较偏僻，到村庄去。为什么呢？在那里靠近河场，靠近侍奉的地方，可以更方便的服侍主。他现在已经明白了，他不再逃避这些。他说我们早晨起来，现在都我们了哈，你我，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，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，石榴放了没有，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。还一方面跟主一同服侍，一方面他说在那里我要把爱情给你，这就一切的中心哈。所以现在心腹已经学会与主一同，你我一同往田间去，你我一同在村庄住宿，他们一同生活，一同作息，也一同服侍。内在生活事实上是一种追求的方式，它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，而且它是一种服侍的方式，你知道吗？内在生活是一种追求的方式，与主一同作息，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，它也是一种侍奉的方式。在那里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。所以现在这个心腹完全从旷野上来。第八章第五节说，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？后面讲到爱变得那么坚固，然后生命丰盛，他能够帮助别人。他说我们有一小妹，她的良乳尚未长成，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。意思就是他关心到那些还不太成熟的基督徒，要服侍他们。第九节很有趣，他说他若是墙，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。墙是可能代表分别，就是说如果我们所服侍的你发现他已经变一个世俗分别，那我们就把一个救赎的工作建造在他身上啊。他若是门，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。门的意思是可以使人进来吗？所以也许有一个意思，如果他开始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如果这个小妹也开始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能够服侍了，那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他。我很喜欢这句话，有些人有别的解释，可是我喜欢这样解释，就是看见这个人可以服侍别人，我们反而要保护他，不要让他 burn out， 不要让他完全陷到服侍里面。有的时候教会不太认识这一件事情，他看见一个弟兄姊妹起来火热服侍主，哇，就什么东西都嫁给他了，因为别人没有那么火热，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愿意服侍，这是不对的哈，这有时候会破坏一个气氛。但期间看起来，哇，这个人很热心，好像在学习很多功课，也许他也觉得还蛮不错的，教会需要我，可是久了对他有可能是一个亏损。所以在这里用香柏木板维护他，也许有这个意思。后面说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啊，他更多的进入完满的安息。后来他就开始有一个最主带来的期盼啊。最后一节我们来读，他说我的八章十四节来， 我的良人啊，求你快来，如羚羊或小鹿赶向马等等。那到那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，那就是一个完全的离开旷野的，不是吗？就是不但心离开旷野，身体离开旷野。盼望借着这个课程，我们明白我们跟随主的人，我们每一天所临到我们的事情，主带领我们走的道路，有许多我们看起来好像是美好的，我们说那是感恩的事，可是有时候有一些事情看起来好像不是美好的，我们很容易觉得现在是不是在一个属灵征战，现在是不是撒旦掌权呢，是不是这是魔鬼的工作，其实不是，很多时候那些事是什么，是神的工作，神圣灵把我们推到旷野去，叫我们或者觉得有一些缺乏，或者是觉得孤单，或者觉得被误会，或者因为一些事情有说不出来的愁苦，那所有这些都有可能神盼望把一个新的呼召加在旧的呼召上面，就是让我们在旷野仍然找到宴席啊，就这样能够一步一步的这样训练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平安稳妥的时候，一定要抓住机会，好好的对神说：“今天你能够在这里一个礼拜，每一天晚上都来，给我们的宝贵的机会，我们应该抓住我们的机会，好好的寻求他。”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环境会改变，我不是在预言一定有什么政治大变动，不一定。可是你不要生活在美国就觉得说台湾也许会有什么改变，美国不会。事实上确实啦，很多年来，这一百年来，当世界发生很多战争的时候，美国是很少数一块地图都没有发生过。可是谁知道未来怎么样？没有人知道。我不是恐吓你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也不一定要发生什么事情，也许我们个人的环境，也许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环境，我们不容易这样很方便的追求主。那我们应该趁我们方便的时候抓住我们的机会。到时候不方便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做？你在那个旷野里面还是要去找到宴席，不是吗？在里面找到宴席，也许不再能这样大家聚集那么方便，可是主会祝福你，帮助你，让你仍然在里面找到宴席。那我们就是这样过生活的，直到我们真的能够像大卫一样说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拥有高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然后他说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岂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他讲这个话的时候，有可能他还在旷野，身体在旷野，可是心已经出来了。主就是要这样把我们带上来让我们在经历了所有这些之后，我们预备好，一方面还更多成为别人的祝福，而且给人的帮助是一个纯净的，因为我们被炼净了，我们不再有私心，我们不再是有别的掺杂，我们的天然肉体被神炼净过了，然后我们也会专心的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想总会这样祝福我们。我们还有相当的时间，请江牧师带领我们再来一点祷告。
我们一起来看《奋战诗选》78。 小心，你是吵架，因为我们安排的环境都是最美好的。哦，谢谢你带领我们经过方便的旅程。哦，你要再来帮助我们做我们的夜幕。哦，叫我们在旷野里仍然宝贵你的同在。哦，我们赞美你，你的名实在就是奇妙，这一杯要你真实。哦，我们爱你哦耶稣，哦，我们宝贵你哦耶稣，你要厉害来吸引我们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最宝贵的救主。主啊，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，是你的施工，是你的杰作。主啊，所量给我们的一切无非是来编造这一首爱的诗歌。啊，我们的心要向你唱这个爱的诗歌，我们的心要向你唱这个爱的新歌，我们要用十弦歌来向你唱。哦，耶稣，谢谢你，哦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我赞美你。让我们向你倾心吐意，献上我们的爱，献上我们的情，献上我们的心。耶稣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你做成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一个诗章，哦，这一首情歌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我赞美你，赞美你。
耶稣，我们如今在世上好像行在你给我们的旷野路，你把我们从埃及那样的自贱的罪名的那样的地景况中救出，为要我们在旷野里单单的侍奉你，包括你又把那个新约的局势来指教我们，好像摩西当年与你面对面，我们也从你那里领受了你的阳光，包括要叫我们知道这些旷野的路程是要你要熬炼我们，磨练我们，看我们的信心如何，又把那属天的荣耀来给我们制造，让我们预尝天恩的滋味，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丰盛。我们感谢
耶稣，出现你把这我们的一生预备的好像化解一样，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旷野中我们在不是单独在那里走，有一面你是与我们同在的，所以我们也谢谢你也在这几天的课程让我们真正明白，当我们走在旷野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靠着你，靠着良人才能度过这旷野中每一个历程，所以我们谢谢你把这样的恩典向我们开启，让我们真的是从今天起，在每一天的旷野旅程中，让我们真的是依靠自己，
Yeah. 专一哦，纯洁的心来爱你，我让全整个小组在你的爱
主啊，我们是良人啊，哦，你今天晚上你真的要把他依靠你的心，他愿意依靠你的心，哦，真的是赏给我们，也落实的坐在我们旁边。哦，主啊，你真的叫我们不依靠势力，不依靠才能，而是依靠你。哦，耶稣，耶稣，能再夺我们一切，哦，我们所依靠的，哦，耶稣，哦，帮助我们，哦，做存在依靠你的心，哦，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哦，主啊，主啊，拿掉我们所有的依靠，哦，拿掉我们所有的依靠，包括自己天然，实在是能力，哦，主啊，超级完全的拿去。主，让我们单单的来依靠你。主，让我没有依靠你就没办法走。主，让我没有依靠你，主就完全不能活。哦，主，做这项工作在我们身上。哦，主，好像一生一次紧紧的来依靠你。我赞美你。我把这个钱发给我们，让我们就是这样子呀，单单的祝你们平安来了。你在创业期间做电梯的工作，忙进我心里面的爱情，接近来客，接近我们，接近我们，来破碎我们。良人可靠，我们是有良人可靠的。哦，耶稣不怕孤单，哦，也不怕误会。哦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良人是我们永远的依靠，哦，永远的依靠。我们为孤儿，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寡妇，你要我们找到我们生命的良人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当我们最后从旷野上来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一个人，主啊，我们已经找到我们的良人，我们能够靠着你。主啊，在旷野上来最后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找到我们的安适的迦南地，你就是我们的安适，你就是我们的依靠。我们赞美你，为你那么苦心，为我们预备所有旷野的路行，我们来赞美你；为所有的旷野路行，我们来赞美你；为每一个难处，我们赞美你；为每一个孤独，我们赞美你；为每一个误会，我们赞美你；为每一个拒绝，我们赞美你。哦，主耶稣，为每一个轻视我们的困难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原来最后就是靠着我们的良人站上来，我们要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为所有旷野的路，我们献上衷心的赞美，愿我们 爱上旷野的牧民，让我们所我们爱我们基督为我们在旷野里面所献祭的每一个功课，我们要赞美，我们要刻慕，我们要冷慕，我们要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